登山宝训选读一，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我当怎样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5:17、6:1、5:16和马太福音7:1。马太福音5:17，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6:1，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马太福音5:16，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7:1，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同样的来亲近我们。我们愿意用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是登山宝训上的话语，我们思想在这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一个社会中间，我们当如何活。求你今天准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好像好土一样，当你的道被解开的时候，主，你的道就能够落在像种子一样落在好土里面，使我们能够得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当这样活，我当这样活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每一个跟随主的一群人都常常问自己的这句话语。在70年代，在我们的时代中间，70年代有一位美国的神学家，那他的名字叫 Francis Schaeffer， 雪佛先生，他就用了这个题目，我们当如何活，他想唤起了一群跟随主的人，他们能够对自己、对环境、对文化以及对时代能够负上自己当负的责任。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有软弱的现象，也都是因为基督徒他们不知道自己当如何活。在英国上一个世纪中间被神所用的一个重用的仆人叫做中马田牧师，他曾经这么说，他讲，我不认为我的话太黏腻了一点。他讲，今日教会中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属灵的浮浅，不论你走到哪里，你总会看到有使你困扰的事情，就是看到了一批批基督徒，他们不但不知道自己当怎么活，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成为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5:7-7中间，那我们看到主教导我们当怎么样的活。这就是为什么登山宝训跟一群基督徒对你跟我来讲是这么样的重要。登山宝训讲出了神国的一个特性，或者讲神国的气质。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是什么样的气质，什么样的品格，他们应当如何活。我们在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应当对登山宝训有一个一般的概念。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并没有对我们说这样活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他是在告诉我们，因为你们要跟随我， 所以你们当如此活。登山宝训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让你跟我能够这批活在神国度中间的人能够明白神国的实质是属灵的，神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实质，神应当控制，神应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上的一个主者，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他是我们的审判者。今天当我们来思想我当怎么样活的时候，那我想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你跟我当怎么样的活。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你跟我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而活。圣经是神给人的一本运用的手册。第二个角度，我们应当思想的是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而活。第三个角度，我们要思想的是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来活。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而活，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而活，第三，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来活。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而活。那我们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在这边说主耶稣这么说，莫想我乃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乃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们看到在第五章里面，废掉这个字出现了五次之多，在五章十七节出现两次，在十八节出现两次，在十九节出现两次。他讲你们不要想以为我乃是要把律法废掉，接着他又讲，除了讲了废掉这个字五次，他讲了我乃是要成全。成全这个字在第十七节讲到第十八节讲到是成全。所以你跟我应当有一个观念，主耶稣乃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约的时代里面，并不是我们要废掉我们的旧约。主耶稣讲他不是要来废掉，而是他是要来成全的。我愿意在这一段里面，当我们思想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这一段中间，我们从两个例子我们来看常常你跟我误解了圣经。第一个例子，你跟我误解圣经的是我们常常以为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是对立的一个关系。我们常常以为说，甚至于有基督徒这样讲，我们既然现在在新约的时期，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旧约上的律法，甚至于有的讲为什么我们还要花时间来研究旧约。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并不是在一个正反相对的一个关系之下，这是错误的。常常我们把恩典与律法放在彼此对敌的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当然不在律法之下了，而是在恩典之下。这并不就是说你跟我不必守律法了，不在律法之下是不再受律法的咒诅，但你跟我同样的要靠神给我们的恩典跟力量，依靠他，我们要行出律法来。不但行出律法，主耶稣讲我们甚至于要超越过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行的义，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超越就要靠神的恩典。保罗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讲我该活出的是基督的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在律法之下的一个受捆绑的一个人。基督乃是成全律法，让我们看到他也活出了律法。 正如好像登山宝训上的要求一样，你们的义若不胜过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经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观念，恩典跟律法并不是站在一个相对立的一个地位上面，那我们看到而是在一个先前后的次序上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譬如讲，我们看到主耶稣今、这一次我们会提到八福，当你跟我领受到了八福的恩典之后，主耶稣才讲你们是盐，你们是光。当我们领受到了恩典之后，我们才有这个从恩典而来的力量，使我们成为盐，成为光，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因此呢，我们看到恩典在前，律法在后。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恩典在前的意思是什么？恩典好像是我们一个汽车或者火车的引擎一样，当我们有了这个引擎，接受到了恩典，你跟我就有力量，我们就可以行出主耶稣给我们的所谓的命令方式。主耶稣讲到八福，你跟我领受到了八福的恩典，我们就能成为主耶稣的见证，我们就是盐，我们就是光。同样的，在新约我们有其他的证据，证据显明出来是恩典在前而律法在后。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使徒保罗常常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用一种口气来讲，这种口气就是说呢，把底下听他话语的人的身份指出来，指出他们是什么的身份。然后呢，因为你们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底下就是命令。因此使徒保罗常常用了一个方式，我们在文法上面叫做指示命令的一个语气。这个指示命令的语气呢，那最简单的我就可以拿一个例子来，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跟七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非常有名，有名到一个地步呢，那有一个机构专门做门徒训练的机构，他们做的一个门徒训练的教材就叫做 2-7。 有多少人听过 2-7 这个名词？听过啊？ Navigator 导航会，他们呢在60年代的末期的时候推出来了一项行动，专门给教会的传道人去做，在教会做门徒训练。那这个门徒训练的名字叫 2-7， 就是什么？哥罗西书二章七节。那呢，二章六节到七节，保罗就用了指示的命令的语气。保罗在这边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原谅我讲中文在这边翻得不好，这个 NIV 翻得很好。这一句话应当怎么翻呢？不是我们，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保罗指出来底下听众的身份，保罗不大愿意训诫别人，命令别人，只有那些有资格的人，得到了神恩典的人，保罗才命令他们，训诫他们。保罗讲，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这是莫大的恩典，引擎在前面，恩典，那你们就应当接受我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就当遵他而行。 NIV 国际版的圣经干脆翻作什么？你们就应当在他里面住。翻得很好，为什么呢？你们当遵他而行，保罗是用的一个现在式，现在式就表示说继续不断的一个习惯，就好像一条线一直走。过去式是一点，我在1969年9月14号在 Urbana, Illinois 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蒙了恩典了。这是过去式一点。 但是呢，习惯是一条继续不断的一条线，现在是。所以保罗讲，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就应当继续不断的在他里面行。新国际版就译作在他里面住，就当，中文讲当跟要就表示是命令，所以只是命令语句就表示说什么，你如果没有蒙到恩典的话，你不可能在他里面住，你没如果没有蒙到恩典的话，你不可能遵他而行。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恩典跟律法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前后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生活在新约时期，蒙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把恩典当作是我们的火车头，因为蒙恩，因为从他那边能够得到能力，因此使徒保罗命令我们的，主耶稣命令我们的，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去做。所以这个方程式是什么呢？就是恩典加上命令。第一个先必须要有恩典推动的引擎，命令，我们有了恩典才能够做工。那另外我再举个例，是人人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也是同样的证明出来。这里面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里面是什么？讲到一个人来到了耶稣的面前，面前呢的时候，就是表示他得到了恩典了，得到了恩典他就得到了安息了。然后接了第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主耶稣就给了命令了，是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有了恩典了之后，你跟我才有动力，你跟我才能够体会到那些教训，主耶稣的教训跟命令是容易的了。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觉得他的轭是容易的，没有办法觉得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们得到了恩典，所以在这边讲呢，也才能够有动力，才能够有能力，使我们能够接受命令，使我们能够接受教训。这是同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不但如此，我还可以拿旧约的证明，旧约让我们看到十诫。当我们看到十诫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的时候，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第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给了以色列人莫大的恩典。什么恩典？救赎的恩典。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领出来，得到了救赎，得到了恩典。接着开始十诫了，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这边让我们看到恩典之后才有命令，你不可的诫命才接着而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给了新约旧约这许多很人人都知道的经句，上面看到指示跟命令语态，让我们看到恩典在前，让我们看到命令在后，让我们看到一个误解。从今之后我们不再有这个误解了。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不是正反相对立的关系，而是前后次序的关系。因此你跟我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行出律法来，因为恩典在前，不但可以行出律法来，而且可以超越过律法的标准。这是登山宝训中的一个大前提，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不然的话呢，我们在登山宝训中很多的教训，你觉得我们行不出来，但是呢，因为有了恩典，我们可以行出来。第一点讲的，我们讲的是恩典与律法的关系。第二点我们讲到了律法与气质的分别。登山宝训里面也让我们也必须有一个了解，律法跟那个登山宝训所给我们的天国的气质之间有分别。登山宝训不是十诫的延伸，绝对不是十诫的延伸， 乃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质显明出来。假如你跟我要跟随主，我们问诚心的问主说我当如何活的时候，如果你是诚心在神面前寻求我当如何活的时候，那向神要恩典，神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登山宝训里面针对的跟随他的基督徒主耶稣所讲的话语，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你跟我应当怎么样熟读圣经？那呢，我稍微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圣经，那我们呢，今天你说呢，我圣经在读不懂，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讲的话呢，那今天这句话你不能讲了。今天呢有足够的圣经的资料啊，我今天顺便讲，我手里面拿一本圣经，是师母跟我神呼召我们出来之后第一样工作是什么，就把 NIV Study Bible 这个全世界最畅销的，已经超过了650万本，million 6.5 million 的那个销售量。那呢，这本是在20世纪48位顶尖的圣经学者把他们一生的心得把它记下来的。这本书你知道，我跟师母跟那20几位同工翻译校对多久？10年的时间，我们翻译校对。那这本圣经呢，我可以讲呢，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圣经中最好的一本，几乎经句里面都有。那你就应当怎么样？你就应当拿来好好的读。那呢，你怎么读呢？那一般我们都知道呢，读旧约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本是什么？读旧约你要读得好的话，懂的话，最重要一本什么？当然是第一本创世纪。创世纪中间神就把怎么样，把历史告诉我们，叫我们从历史学到功课，人怎么堕落的，人怎么获得乐园，人怎么又丧失掉乐园，神对人的计划是什么，神要从人类中间选一个彻底顺服他的人，能够从他而的后裔成为一族，神要用这一族人能够怎么样，能够把福分，他对全世界人类的福分通通怎么样，通通传开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所以你跟我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本把创世纪读好。那你讲呢，我现在不先还不读旧约的，还没这个准备的，我先把新约读好。你要把新约读好，你要把什么读好？四福音一定要读好。你要读新约的话，先不必看罗马书，先把四福音搞好。四福音这里面要读好的时候，要读什么？先把什么登山宝训给读好。因为呢，是主耶稣基督针对了那一群跟他的人他所给的教训。所以你跟我要会读圣经，要勤读圣经，要默想圣经，要而且怎么样，完全背圣经，还要什么？还要把圣经应用出来，行出来。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在这边的我当怎样活，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活。至少你跟我应当不要有误解，恩典跟律法的关系不是正反相对的关系，而是前后次序的关系。另外，律法跟或者规条跟天国的气质的分别，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也同样的举几个例来看。我们首先看是它整体的，那整体性的，我们看登山宝训应当是整体来看，而不能够单独分离的应用，不能够拿中间的一节一段分离的拿来，哎，来衡量一个人。你看你没有按照这个做，我们应当整体的来看。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英国的牧师，上世纪的这个牧师周马田，他讲过一句话，他讲登山宝训好像什么，登山宝训就好像一个怎么样，一个交响乐团。 你要看的时候，你要把它当作一个交响乐团，而不是呢听一个独奏，钢琴的独奏，是一个交响乐团。因此千万不要把每一条单独的拿出来说你该做到这点，那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用法。你应当抱这种的态度，遇到某种环境或者某种情况的时候，那我真的可以做出这一点，那连外衣也有人拿去，而且我也愿意陪那个人走第二里路。如果这是神的旨意叫我做的话，我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能拿这个拿来衡量你们教会的牧者，衡量你们教会的同工们呢？你怎么不陪我走第二里路呢？那你就是不合格的，不能拿一条奶，因为这是一个应当整体的来看，这是你跟我读登山宝训中应当知道的，应当是当作交响乐团，你必须从整体的来欣赏，因为呢，它代表了一个属天的、一个跟随主的一个人的一个气质，而不是一个规条，而不是一个律法。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呢，那登山宝训让我们看到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生活的态度，也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心态，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应当有的一种心态。但是你跟我不能机械式的去应用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不能够说我是这样的人，人家打了你右眼，那你要求你打别人右眼，你要求呢左脸也那个人的左脸也同样的让你打，那呢这个是对人双重的一个标准，那这不是登山宝训的用法。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它是一个整体来看的，这不是一个规条，而是代表出来属神的人、属灵的人的一个气质。你跟我应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因为圣经是神赐给人的运用的手册。我以前神没有呼召我全世界出来之前，我是机械工程师，那呢我做的研究呢是什么，我做的研究是机器人的研究，那机器人就是一个机器手。那呢当我们在设计一个机器人，设计一个机器手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什么样，有一个运作的手册。你如果不按照这个运作手册而去做的话呢，你可能会不能够全部的发挥我们所设计的机器手，而且不但如此，你可能会造成怎么样，造成危险的情况，能够伤害到别人或者伤害到你。同样的，神造了人之后给我们一个运作的手册，这个运作的手册就是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让我们也能够认识神。